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在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庆祝大会致辞时，台下仅有4人在旁聆听，同其他人的距离被调侃超过普京的长台。而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就职典礼讲话时，习近平同林郑月娥等人都纷纷瞌眼瞓，活动一结束就匆匆离港。习近平6月30号在高铁香港西九龙站致辞，他声称香港在历经风雨之后浴火重生，大赞一国两制是好制度，一旁仅有林郑月娥等4人在旁聆听。政治学者汪浩对此在 Facebook 表示，清零中在香港发表演讲，台下空无一人，保持社交距离。自媒体人悉尼奶巴铺出普京、金正恩和下属一起的照片，和习近平相比，推文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看下哪个才是真正的天降伟人。说这个距离在美国格洛克手枪的有效射程之外。有人发图显示1975年英女王在香港中环嘉咸街街市同市民交流的场面，哪个更受港人爱戴不言而喻。港媒披露，习近平当晚就返回深圳过夜，一号再前往香港参加李家超的就职典礼。李家超当日在13分钟的就职演说当中，不时刻意调高声线，双眉、双眼及口部动作亦都明显比平时增多，但亦未能够得到台下观众注目。台下包括习近平、林郑月娥、邓炳强、林绍波等人都呼呼入睡。有网友说不睡觉点做中国梦，还有网友调侃李家超说最后一任了，以后只有香港市委书记了。而一参加完李家超就职典礼，习近平等人下午大约1点几匆匆乘高铁离开，结束他一日半访港行程。习近平今次出访香港是自疫情爆发2年多以来首次离开中国大陆，出访活动出现多个异象。6月15号，香港当地的黄大仙寺搭建了首个升旗台，成为香港第一个举行升旗仪式的宗教场所。而在大陆的寺庙、教堂和清真寺当中，已经被要求全部悬挂中共国旗，甚至还悬挂中共领导人画像。而习近平访港行程当中往返香港、深圳两地，对此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班明夫在 Facebook 分析说，习近平特别怕抗议，因为他亦都知道中共这几年在香港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极大的民怨。香港毕竟同中国国内不同，中央政府不能够做到对港府官员如避使子，所以习近平匆匆在香港走完过场之后，一定要回到深圳才能够安心。台湾师范大学政研所教授范世平在 Facebook 发文说，习近平访港是想凸显成功完成香港的二次回归，表明他已经完全掌控香港，为自己在中共20大继续连任制造正当性。然而行程安排如此缺乏自信，如临大敌，却被人看破手脚。这个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容壮盛，看似巨人，但其实内心却是个侏儒。香港每年都举办七一大游行，今年七一冇游行，只有维稳。习近平罕见访问香港发表讲话，港人回应习近平话，真正的民主不曾开始过。而在广州商场聚集万人大合唱，纪念香港歌手黄家驹去世29年，被认为是广州和香港民众自由的呼声。由2003年开始，民阵每年都举办七一游行。2019年港府计划修订逃犯条例，破纪录55万人上街，但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去年民阵没有申办七一游行，同年8月宣布解散，此后市民失去发声的机会。法新社报道几次被捕，而在2020年逃往海外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指出，习近平口中所谓真正的民主是在香港移交之后才开始的讲法是谎言。早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香港人就开始了我们自己的民主运动，并且开始发展我们的公民社会。但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民主，尤其在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慧卿亦都表示，现在香港已经失去自由和民主。而在6月30号恰逢香港歌手黄家驹去世29年，在广州商场聚集万人大合唱 Beyond 的《海阔天空》，网友说这个是广东人自由的呼唤。 亦都有人话呢个先至系真正发自内心嘅声音。仲有网友回应：天朝人真系可怜，表达对自由嘅向往就只剩低咁隐晦嘅方法啦。下一首被禁嘅应该系《海阔天空》啦。有人感叹：作为大陆人，既感惭愧又感遗憾，多美丽嘅东方明珠就咁样被呢一群自诩嘅管家毁咗。时评人蓝雪表示：中共曾经承诺香港要实行一国两制，而且50年不变。但是现在时间刚刚过去一半，香港的立法会和中共的全国人大基本上已经完完全全一样成为了一个橡皮图章会议。香港民主和自由的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谷底。香港就是摆在整个西方世界面前的一个反面教材，它告诉着西方社会哪个要相信中共，哪个就是在这里开民主的倒车，哪个和中共合作，哪个就是与狼共舞，而哪个对中共仍然抱有幻想，它就是在这里对自己的子孙后代不负责任。泰晤士报6月30号刊登英国外相卓惠斯的专文指出，英国对香港的义务并未在1997年终止，将会持续捍卫香港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在香港重拾依据中英协议应得的自由之前，英国都不会善罢甘休。有网友贴出多年前中共总理朱镕基的讲话：
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不会。
近日由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安排召开的美中二轨外交非官方对话反映，大多数对话者认为美中都没有政治意愿改善当前氛围，双方都视台湾为越来越危险的冲突热点。美国国会议员夏波质疑目前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认为应该转为战略清晰，降低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南华早报一号报道，无党派非营利组织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6月30号公布美中学界和政策专家5月参与的二轨战略对话结果。这一场对话旨在讨论如何负责任地管理美中竞争性的双边关系，中方有8人参与，美方有15人参与。参与这场二轨对话的美国华府智库史丁生研究中心中国计划主任孙允表示，美中彼此视对方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我们还未正式进入冷战，这样显示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和平，我们无法确定未来会有和平。针对我们需要有接触交往的规则，双方甚至都没有共识。一位中国参与者表示，习近平试图透过高层管道直接传达信号，但都遭到断然拒绝。中方想传达的包括在拜登政府上任初期强调双边关系重要性，以及示意今年3月拜习通话里面华府误解了中国战略意图。另外据日经亚洲一号报道，共和党议员夏波6月29号呼吁美国政府对印太地区投入更多资金和外交资源。他说美台需要非常密切和非常互相合作地协调军事情报，尽管双方在这方面已经有合作，但是需要加强进一步提升。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说，美台情报机关已经就中国政治情势、军力方面共享情资，但是很少触及双方军队的战术层级。乌俄战争凸显情报共享的重要性，美国提供乌国军事情报，据称有助于乌国击沉俄国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夏波仲质疑美国历任政府对台维持的战略模糊政策，他说其实战略清晰才是对的，这样会意味着美国毫不含糊地致力于捍卫台湾，我想这样会让中国真的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小一些。我们见到香港大部分的自由被夺走，全世界都应该从中学到教训，就是你不能相信中共，他们会做他们认为对自己而非其他人最有利的事。7月1号塔斯社报道，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德米特里科尔克因为被控叛国罪而被拘留，他被怀疑与中共安全部门合作。 路透社指出，近年来不少俄罗斯科学家因为涉嫌向外国提供敏感材料而被拘捕，并被控犯下叛国罪。一些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表示，这些拘捕往往源于毫无根据的指控。据俄罗斯法律，叛国罪可判处最高20年的监禁。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科尔克是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量子光学技术实验室的负责人，他的仔马克西姆表示，当局拘捕科尔克时，他已经罹患癌症，并在医院当中住院治疗。这一名54岁的科学家被指控与中共分享国家机密，但科尔克的演讲每次都事先获得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的许可。科尔克曾经在中国的一场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说，内容包括激光光谱学和激光成像探测和测距等。马克西姆说，他到哪里都有一名 FSB 的官员和他一起，他们一起飞往中国，禁止他讲英语，禁止他用英语讲课。据塔斯社报道，当日新西伯利亚苏维埃地方法院下令将科尔克拘留至8月29号。然而他的家人担心科尔克可能在拘留期间死去。他的女儿表示，这位科学家已经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癌症。连日来的持续强降雨导致广东、广西严重受灾之外，贵州、河南、江西等地亦都因为暴雨多地出现内涝、房屋倒塌，尤其贵州松江县一个月内已经是第二次水浸。松江县居民郑女士7月1号告诉本台记者，有些路已经塌方了，房子有些浸了，有些塌方了，冧了，山体滑坡在乡镇都有的。他表示，松江县三中因为山体滑坡，学生停课一周，县邮政部门亦都因为乡镇被浸、道路塌方、山体滑坡阻断交通而一度暂停业务。6月30号凌晨，河南新乡市遭强降雨和雷暴大风袭击，红旗区红门站降雨量达到 125.1 毫米，新飞大道积水深至1米，新乡市停水停电。6月29、30号，河南平顶山市叶县突发大风雷雨冰雹，造成部分房屋倒塌。微博传出平顶山市老山峪雅屋镇一个戏台被大风吹塌，造成两人死亡。6月29号，江西遭遇强降雨侵袭，鄱阳县诸湖联墟12小时内降水量一度达到 256.8 毫米，南昌市出现内涝，当局发出交通管制。与此同时，台风浅巴正逐渐加强，直逼华南沿海。据大陆气象部门预测，可能在7月2号凌晨发展成为13级的台风，并在7月2号日头在广东西部沿海登陆。中共中央气象台1号已经升级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随着浅巴进一步靠近乃至登陆，暴雨仲将会进一步加强。7月1号下午至7月2号下午，广西、广东、福建、河南四省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广东沿海和海南更加可能出现大片大暴雨，甚至局部特大暴雨。而且随着它深入内陆，华南仲将会面临持续而猛烈的暴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